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华为使用违禁芯片，台积电被揭停向一间中企发货，乌克兰接获音频，俄罗斯士兵咒骂朝鲜援兵，上海人争勇，照过万圣节高喊自由，唔惊公安找捕。大选在即，两摇摆州流失几十万民主党选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华为使用违禁芯片，台积电被揭停向一间中企发货，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台积电芯片出现在华为的产品引起关注。两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台积电因呢件事已暂停向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算能发货。据路透社在26号报道说，知情人士称算能公司从台积电订购的芯片和在华为升腾 910B 处理器上所发现的芯片匹配，为保护国家安全，美国限制华为购买这类芯片。目前无法确定这款台积电芯片到底是怎样出现在华为的产品上。算能公司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国商务部说，该部已了解相关报道中所披露的现象，这个现象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但商务部不会就是否只是展开调查置评。路透社在今个礼拜较早时一篇报道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科技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 在拆解华为的升腾 910B 那时发现台积电芯片。消息人士说，约在两个礼拜前，台积电在得知这个发现后已将这件事通知美国。一位台湾官员说，台积电亦暂停向一个客户发货，因为台积电发现提供给该客户的一款芯片最终出现在华为的产品中。该官员说，台积电已通知台湾当局和美国当局展开详细调查。该官员当时未透露该客户的名字。而路透社在26号报道中引述最新消息来源说，该客户是算能公司。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礼拜六较早时亦报道台积电停止向算能公司提供芯片的消息。台积电今个礼拜较早时话，已就事件同美国商务部积极沟通。台积电又话，自2020年9月中旬以嚟，该公司已唔再向华为供货。华为喺22号嘅声明中就话，美国喺2020年对华为实施新嘅出口管制后，该公司冇通过台积电生产任何芯片。算能隶属于加密货币挖矿设备公司比特大陆。根据台湾新北检察署一份声明，在2021年，检察官突袭比特大陆在台湾的业务，指控比特大陆的两间附属公司非法招募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并非法进行研发。声明说，四名台湾被告认罪并被处罚款。华为承认美国的禁令对他们是一场灾难，这个不是第一次在对华为设备的拆解中发现受出口管制的芯片了。今年一月， Tech Insights 公司对华为凌云 L540 笔记本电脑进行拆解后发现，他们的5纳米芯片实际上来自台积电在2020年生产的芯片。乌克兰接获音频，俄士兵咒骂朝鲜援兵。乌克兰军方情报部门最近接获的一段俄军方内部通讯音频显示，俄士兵对前来支援的朝鲜士兵表现冷漠，一度称他们是该死的中国人。据 CNN 报道，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在25号公布一段接获的俄军内部通讯音频，显示俄士兵对朝鲜士兵的指挥方式和弹药、军事装备的提供方式表达担忧。该局说，这段音频是在今个月23号晚从加密的俄传输通道中接获。在该音频，俄士兵轻佻地谈论即将来到代号为 K 型的朝鲜士兵， 仲一度称佢哋系该死嘅中国人。乌方对接获嘅音频进行分析，话朝鲜部队计划喺今个月24号上昼喺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嘅一处野战营地调动。烏軍在較早時對該地區發動突襲，這段音頻還透露，預計每30名朝鮮士兵配備1名翻譯和3名高級軍官，可以聽到俄士兵在音頻中對這件事表示譴責。一名俄軍人說，我唯一不明白的是30人要配備3名高級官員，我們去哪裡找人？我們必須將他們拉出來。烏國防部情報總局在今個月24日說，一些朝鮮士兵已進入同烏接壤的庫爾斯克地區。在過去幾個禮拜，俄烏兩軍持續在該地區對壘。澤連斯基在25日說，收到烏總司令關於朝鮮軍事人員部署的報告。他說，根據情報，俄方在27至28日在戰區部署第一批朝鮮士兵，這個是俄令局勢升級的明顯一步，和赫山如今流傳的所有假信息不同。金磚國家峰會上個禮拜在位於俄羅斯西南部的赫山舉行，澤連斯基指控普京操控該峰會。黑宮一開始否認朝鮮派兵援俄的說法，但普京在該峰會上並沒有否認朝鮮已派兵到該國。朝鮮先前亦否認派兵援俄，但韓聯社在25日報導說，朝鮮外務省負責俄工作的副相金正輝就朝鮮派兵援俄一事說，若有此事都是符合國際法規範的行動。這番言論等於承認朝鮮派兵援俄攻烏屬實。據韓聯社報導說，韓國國家情報院院長趙泰容23日在國會報告說，截至當日朝鮮派往俄的兵力已達3000多人，到了12月左右規模將增至10000多人。上海人真勇，照過萬聖節高喊自由，不顧公安找捕。今年萬聖節前夕，上海街頭隨處公安，嚴防 cosplay， 但年輕人依然聚集街頭，在公安的找捕中繼續扮裝表演，還有人高喊自由。在10月26日，網傳大量影片顯示，在當日日頭就有很多年輕人穿著各種 cosplay 的服裝在街上遊走，同公安打起游擊戰。到了晚上，在上海中山公園和中山路等路段，更有大批年輕人聚集，一起過萬聖節，不斷有人扮裝表演，之後被公安拉走，但表演依然絡繹不絕。有人在被拉上警車前，還同圍觀的民眾揮手告別，有人就當場同公安理論，指責他們暴力執法。網民感嘆說，看來當局維穩有些失效了。還有一條片顯示，一大班年輕人圍觀表演，人群中一名女青年疑似是扮裝自由女神，並高叫自由，人群歡呼回應，人群中疑似有便衣或小粉紅舉報，但表演依然繼續。這段片的直播亦引起大量網民圍觀，網民紛紛留言支持自由。在海外 X 平台上，網民紛紛留言評論，法律無法保護個人自由，缺乏基本的法治，這個才是上海永遠都不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請問他們何罪之有？是否犯了法？為何拉平民？喊自由就被警察帶走，這個是什麼國度啊？大家一起喊自由民主打倒共產黨。據網民爆料，聚集在上海的年輕人很多都是來自外地，而在前一日很多微博網民就聚焦在想去上海過聖誕節的熱搜話題下。抱怨上海巨鹿路、長樂路附近周街公安和警車強制勸返甚至是走步扮裝的年輕人。 大选在即，两摇摆州流失几十万民主党选民。对于即将来到的美国大选，摇摆州的选情备受关注。而在选举前夕，房产线上公司 Redfin 的研究显示，两个关键战场州的选民党派结构正是发生变化。亚利桑那和内华达两个摇摆州和公认的深蓝加州相邻，近几年加州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单是22年加州流失341866居民，其中74000多人搬到亚利桑那州，48800多人搬到内华达州，但两摇摆州并未出现蓝色浪潮。相反， Redfin 发现自上届总统选举后，亚利桑那州已失去超过186000登记民主党人，比流失的共和党人多出2.5倍。内华达州流失54000民主党选民，而共和党选民不单止未减少，还增加近800人。而按照上届大选规律，这种选民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州内总统大选结果。在2020年，总统拜登只是以约10000票赢得亚利桑那州，以约34000票赢得内华达州。这次副总统贺锦丽和川普的对决，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同样是关键的战场州。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利桑那和内华达流失大量民主党选民，但独立派选民的激增让两州的政治局面陷入胶着状态。截至今年4月的选民登记资料， Redfin 发现亚利桑那自2020年大选以来增加37000独立派选民，而内华达更是增加几十万独立派选民，人数远超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占比。在过去四年，由于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和党派僵局，很多选民选择远离民主党和共和党。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约一半独立选民倾向民主党，一半倾向共和党。 Redfin 高级经济学家特拉坎帕认为，造成选民结构变化原因众多，四年前开始的疫情造成人们离开纽约和加州等昂贵地区，前往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负担得起的地方，很多人搬到更符合自己现有政治观点的地区。自从拜登宣布退选后，很多人猜测贺锦丽的加入可以提高亚利桑那和内华达民主党选民的登记人数，但 Redfin 发现截至7月底预想的情况并未出现。数据显示，虽然从4月到7月两个摇摆州都增加约3000名登记民主党人，但登记的共和党和独立选民更多。Realtor.com 的一份报告，美国人的旧屋和移民趋势可能令红州和蓝州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其中加州有可能慢慢变红。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亦发现这点。根据最新选民登记数据，和22年选举相比，加州共和党登记人数有增加，而民主党和无党派登记人数都有所下降。在增加的人员中，拉丁美裔选民转向共和党的比例最高，而非裔选民除了转为共和党外，亦选择一些较小的党派。总统大选在即，贺锦丽和川普都在这四处奔走，希望在最后阶段争取更多选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